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4章17节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。看哪，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，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，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赛亚书58章6到8节。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正道，今日要正道的题目为我所渴望的自由，请徐牧师传扬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师传道，弟兄姊妹喜乐平安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敬拜，我们可以和天地一起赞美我们上帝的荣耀和美好，何等的喜乐！在一个礼拜的一开始，我们用赞美来开始我们对上帝的仰望，经历神的奇妙跟丰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问你说：“朋友，你自由吗？”请问你会怎么回答？请问我们自由吗？我们渴望自由。我们渴望自由，我们渴望财富的自由，我们渴望身体健康的自由，我们渴望人际的自由，我们渴望在工作上面是有弹性的，是自由的，我们渴望在课业上能够有力量，能够有智慧，我们渴望自由。我们想象一个画面，哦，请大家今天早晨发挥想象力，愿那个画面今天在我们的面前也真的成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银行的通知，告诉您说，因为你是我们最棒的客户，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不必再缴房贷了，请再也不要汇款过来了，不用再缴房贷，不用再缴车贷，哇哦，我们得着财富的自由，哇，我们哇，那是一个这个可以跳起来的事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，哇，大家好开心哦！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背着重重的书包去赶上学、去赶捷运、去赶公车，哦，不用挤在那个挤挤的捷运当中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再去看老板的脸色。我们在工作在课业上面是自由的，请问好不好？哇，各位想象一个画面，如果做爸爸妈妈的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再也不用我们烦恼我们的孩子会出什么乱子，哦，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家人会有什么状况，哇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精神。如果现在我们自己我们家人的疾病我们不用再担心，我们看到是完全的平安健康临到我们所爱的人，哇，那是一个份怎么样的自由。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再有很多的这些很重背不起来的担子，这些人情的压力，这些很困难的人际关系，哦，很难相处的人不用再去面对，哇，那是多么样的开心喜乐。如果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看到镜子，对着镜子说：上帝啊，你创造怎么这么美，怎么这么帅，哇，上帝你怎么创造的这么好，请问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上帝答应我们，我们要得自由。约翰福音，神答应我们说：真理必使我们得。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。上帝答应我们，我们可以有自由。但我凭良心讲，我看我自己还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。我们要问为什么？神答应要给我们自由，而为什么我们所经历的自由？好像跟神的应许有一段距离，那个关键是什么？我们如何能够走在真正自由的道路上呢？事实上，今天要讲的道，三个礼拜前已经写好了，但这个礼拜我连续看到两段的经文，我听到了两位我所爱的弟兄姊妹的情况，我有领受要跟大家分享这篇道。我真的相信上帝渴望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完整奇妙的自由， 而这个自由在今天的敬拜中，神非常乐意临到我们。弟兄姊妹，神知道我们现在背着什么，神知道我们现在在担忧什么，神知道我们忙着处理手机的问题，好，但是没有问题，上帝的恩典要临到我们。这个早晨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信进到真实的自由，也看到那个自由的道路，能够走在其间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您，主啊，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是有荣耀有自由的儿女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今天早晨神的灵要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得进神的话，听得懂神的道，行得出神的话，也按着你自己的应许，让完整的自由，真自由今天临到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来思想自由。今天我们读两段经文，第一个我们思想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这段经文34章，我们看到他在耶利米在整个国家即将亡国的这个阶段来传讲神的话。而事实上当时的情境是，整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着千军万马横扫整个中东 地区，横扫整个犹大国，整个国家只剩3个城市，耶路撒冷以外只剩下2个住房城。各位可以想象吗？这么大的国家只剩3个城市守得住，而即将守不住了。就在即将亡国之际，非常危险的时刻，这个时候他们做一件事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让家里头的这些仆人释放他们出去自由。经文怎么说？我们从8节开始好吗？8节，西底家王跟耶路撒冷的众民要向他们宣告什么？自由，个人任他希伯来的就弟兄的仆人婢女自由的出去，不让他们再做奴隶。他们宣告你们可以出去了。9节，所有第9节，接下来他们于是就立约。10节，众人首领众民他们立约，让他们自由，大家都顺服，将他们释放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在当时很危难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接下来呢，11节，后来又反悔，叫所认自由的仆人奴婢再回来勉强他们为仆婢。为什么反悔？背景告诉我们，眼看着巴比伦打过来，国家非常的危险，这时候他们释放仆人自由。为什么释放他们自由？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可能自己都快没饭吃了，家里多一个人要吃饭，哇，那个粮食都不够了，就叫这些仆婢，你赶快自己想办法吧，哦，去 7 买东西，哦，我们家不够了，哦，就是他们迫于经济无奈释放人自由。第二个，军事的需要，当时面对外敌的侵扰，有很多军事的设施或是被抓去要去当兵，这些男丁，所以他们被迫让他们自由出去，因为整个国家很乱。第三个，有一部分人是遵行神的话，一部分而已，但后来反悔。为什么反悔？因为巴比伦突然之间又离开了，危机解除，本来敌人马上要把我们都灭了，所以让大家自己去 找东西吃。后来发现，哎，危机解除了，那既然解除了，那这就不需要遵守了嘛。于是又把这些仆人又把他们抓回来，勉强他们做仆人。这是当时的背景。12节，上帝的话临到了耶利米。13节说，你们过去在埃及为奴，神把你们领出来，与他们立约。继续讲14节，并且神说，希伯来的弟兄卖给你，服侍你顶多6年，第7年要任他们怎么样？自由出去。他们有没有听呢？他们没有听从，他们拒绝听从，也不侧耳听。15节，如今你们应该要悔改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使人自由，并且在神面前立约。但16节，他们却反悔，勉强他们为仆婢。这是当时的背景。你发现这群人，他们表面在遵行神的话。根据利未记25章，弟兄如果很穷，卖给你做仆人，利未记有吗？不能够勉强他们做仆人，即便他们短时间因为欠钱，哦，就出卖自己变成仆婢。但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，第7年禧年要任他们自由，不可以让他们永远做仆人。很可惜，这个经文他们一直听都没有遵守，他们从来没有遵守过。看起来好像国家很危急的时候，他们表面上遵守， 但是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危机一解除，他们立刻反悔，不遵守神的话。34章第21节，让我们看到，因为敌人离开了，巴比伦暂时离开，于是他们就反悔，不再这么做。17节，他们不听神的话。11节也提到，他们勉强人做奴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，他们不遵守神的话，他们辖制人，让人做奴隶。当他们让人做奴隶，不给人自由的结果是什么呢？17节，上帝就宣告一件事，神说，你们既然不给人自由，不向人宣告自由，于是神向我们宣告一种自由，是什么自由？让人自由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。这当然指的是敌人来进攻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情况。而我们思想，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法则，当我们不给人自由，我们就不得自由。而很讽刺的是，上帝说，我要给你一种自由，你就自由在刀剑之下，整个国家被围困，永远没有平安。自由在饥荒之下，就是永远没有满足，吃再多也不会有真正的饱足。自由在瘟疫之下，永远有身心不断不断的问题跑出来。经文继续讲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甚至是敌人来攻打，让犹大的城邑变成荒场，无人居住，他们的家变成荒场，没有人可以居住。当我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发现当我们不给人自由，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不得自由，无家可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家吗？看起来我们有啊，我们有一个房子，我们有家人，但是我们思想，我们的家是避难所吗？还是我们的家因着我进去成为风暴的中心呢？我的家是真真实实让我得力得安稳的地方吗？还是不断在磨耗的地方？我们有家吗？教会是我们的家，但是我们思想，我们回到教会是今天领会带我们赞美真好，我们好期待爱耶稣，好期待跟耶稣表达我们对他的爱，也好期待看到一个礼拜不见的家人，把握机会问他这礼拜好吗，接下来好吗。我们是每次来聚会体会回家的喜乐吗？还是我们明明有一个家，却在这个教会当中常常是看到别人的问题、别人的错误、别人这个做的不好、那个牌子打错、那个地方有问题，我们里头有很多很多这些小剧场在我们心里头上演，这还是家吗？弟兄姊妹，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法则，当人不守神的话语，不给人自由，强迫人 做奴隶的结果，就是自己不得自由。有一种自由叫做刀剑，就是没有平安，叫做饥荒，就是没有饱足，吃再多拥有再多没有饱足，叫做瘟疫，是有各种的疾病，叫做无家可归。有一种自由叫做人可以自由的去犯罪，但却没有自由不犯罪。弟兄姊妹，经耶利米书在国家即将亡国的时候，耶利米传讲一个信息是，除非我们给人自由，否则我们不可能得自由。如果我们不断捆绑人，我们就不断的被捆绑。看起来我们有权有势，我们可以操纵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圣经上讲到人的真相就是不断不断的被捆绑，很可怕。反过来我们要看正面的经文了，感谢主，以赛亚书28章第12节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，这样你们才得舒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经文讲的逻辑好清楚，前一段让我们看到我们奴役人就被人奴役，就不得自由，相反过来我们让人得安息，我们的心才会得着真正的安息和舒畅。我们给人自由，我们就得享自由，我们给人安息，就得享安息。以赛亚书58章也讲一样的真理，以赛亚指出他们的错误，而告诉他们悔改的路。神所要的禁食，神所要的敬拜，是松开凶恶的神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。神答应我们，当我们让人得自由的时候， 我们生命要得着完整的自由跟丰富。怎么样的自由？哇，下面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应许抓在支取到我们的身上。第八节我们来读，请。这样你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这个经文至少告诉我们有四个大的祝福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光如同早晨的光。很多时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黑暗，我们无力面对的事情，上帝却答应我们如同早晨的光要临到。下面的经文也再提到了，当我们在幽暗中，在黑暗当中，上帝愿意用他的光向我们照耀。我们的光在黑暗中必发明，我们的幽暗必变如，哇，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心里头有很多的黑暗，我们无力面对，不敢面对的黑暗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撒旦告诉我们一个谎言，是没有路可以走，我看不到明天，明天不会改变，我看到我的婚姻就是这样，我的孩子就是这样，这是不会改变，这个是黑暗，这是撒旦的谎言。但上帝答应我们，神让我们在我们的黑暗，在幽暗当中，神能够因着光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的幽暗变为正午。回到第八节，我们的光好像清晨的光，清晨的光只有一点点微数的光，但是很奇妙，早晨的光，但是当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，会越来越光明。路加福音第一章讲一样的真理，耶稣来要带来这个祝福。耶稣来因我们，来读七八七九，请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是耶稣要做的工作，何等的美好。每次礼拜三早上耶利哥行动，我常常想到这个经文，为这个社区，为这个城市祷告。因着神很怜悯每一个人，所以叫清晨的日光，叫早上六点半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的城市，我们的国家，要照在多少在黑暗死荫谷当中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好美的经文，神答应我们，当我们使人得自由的时候，宣告除掉恶，使人得自由，我们的光要照亮出来，我们的生命有光，我们看到明天是有亮光的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是未来大有希望，看到我们所做的工是越照越明，是越来越喜乐和明亮。哇哦，想到明天上帝给我们新的祝福，做梦都会笑。哇，很奇妙哦！真的，上个礼拜我做梦就是睡觉睡一睡，被自己的笑声所笑醒。我就想到跟牧师参加一个聚会，好了，两分钟讲一下这个梦哦，就是一个我们很亲爱的一个伙伴哦，那这都是梦，不是真实发生的哦。我们就参加一个聚会，然后有一位体型很大的一位我们的伙伴，一起我们唱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哦，那个伙伴就告诉我们说：“哎，我已经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了。哦”我就在梦中就开始笑，然后就把自己笑醒，这样子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上帝要给我们是很大的福气，想到明天做梦都会笑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晨光带来恩典，并且带来医治的大能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人生有不同的挑战跟不同的困难，是的，但神答应我们，神要医治，要怜悯我们身体的疾病，我们心里头的重担，在神的主权中，上帝要怜悯帮助我们。当然我们信靠上帝的时间跟方式，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什么时候医治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等候他。一位姐妹在进入婚姻之后，有很多很多的愁苦，自己的情绪、产后的忧郁、婆媳的问题，各种各种的压力在她的心里头，非常的沉重。感谢神，神怜悯她来到教会。当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她听闻福音，她慢慢体会上帝的帮助，而好奇妙，在一个 梦境中，他看到他的心是一个杂草丛生的一片土地，非常的混乱，非常的这个杂草生在其中。但上帝的手把这一个一个的杂草拔走，抚平他的心，而接下来把一个完整健康美丽的心放在他的里面。而接下来他醒了，接下来他发现在那次之后，他的心被神来安慰，被神完全的医治，他得到新的眼光来看他的家庭，看神给他的一切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愿意医治我们的心，阿们。每个人有不同的挑战，但神深深认识我们，超过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晨光发现带来奇妙的医治，感谢主。不但如此，神答应我们前面有公义，公义要行在我们的前面。公义是什么？公义就是标准，与神与人和好是正确的事，意思是我们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天的路径，知道什么是神喜欢的，我们全力以赴；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往前奔跑。公义行在我们的前面，不会迷路，不会被欺骗，走错误的道路。前面有公义，后面有什么？荣光，耶和华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，神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，让我们想到了出埃及的经历当中，云柱火柱来带领这一群百姓，白日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前面引导，后面保护，神全方位的大平安临到我们。神答应我们，当我们是给人自由的人，上帝的公义临到我们，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有一些人生命当中有荣耀的气息，那个荣耀来自于他生命不断带给人祝福，神给他的荣耀远远大过地上我们能够为自己抓取的荣耀。感谢神，我们生命要得着公义，得着荣耀。最后一个祝福是，出于我们的人要成为那堵破口，成为祝福者。哇哦，这个经文在第十二节，58章12节来读，请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我们把它支取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的教会中，出于我们的孩子要成为一个建造者，成为一个修补者，成为一个祝福者。哪里有破口，哪里有眼泪，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那个医治者，可以成为祝福者。这也是牧师不断做青年工作，带领我们。我们有一个祷告，神把年轻人放在我们的教会，也许3年4年，也许他大学的时候来到合一堂，但我们好期待这几年装备这个弟兄，这位小朋友年轻人，让他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，能够堵破口防毁坏的人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我们做青年工作，我们一个渴望，让年轻人来翻转这个时代。好奇妙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埋下去，许多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教会遇见耶稣信主，在这个地方被主更新，被主得着，接下来带着使命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我们到马来西亚去参加传道人的婚礼，他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被装备被训练，后来回到马来西亚读神学做传道人。我们到香港，一个弟兄在这个地方短短的4年，他在这边所得到的帮助，得到的喂养，他后来回香港做传道人，独立牧养一个教会。他非常的感恩，常常跟我们分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到高雄，我们到很多的地方，看到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。真的，第十二节，出于我们的人要在各地成为那个堵破口，重修路径，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做爸爸妈妈的，我们把这个经文记下来，我们用这个经文来祷告。主啊，出于我的，让我的孩子成为这样的祝福者。他不是要赚多少的钱，他不是要得到多少的掌声成就，不是的，他要成为一个重修路径，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也是这个教会的祷告。我们期待十万青年十万军是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得到装备，得着真理的喂养。上个礼拜跟一位 在土耳其的弟兄，我们分享他有感动前往那边宣教。他在合一堂的宝宝长大而领受宣教的差遣，做外邦，做伊斯兰的宣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建造的弟兄姐妹是强壮的，是能够修路径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子民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呼求神帮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，信息就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捆绑人的就要被捆绑。以赛亚书58章告诉我们，使人得自由的将要得着自由。这就是神的话语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慈爱的神以慈爱待他，清洁的神以清洁待他，弯曲的神以悖谬待他，这是神公义的法则。弟兄姊妹，因此我们思想，我们是使人得自由的人吗？我们生命有亮光，有医治，有公义，有荣光，有带来极大的祝福吗？这是神宝贵的应许，今天我们要支取。因此最后了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怎么样走上一条自由的道路。我们也渴望自由，但很多时候似乎被捆绑，似乎很多的压力压制在我们的身上。自由的路在哪里呢？耶利米书34章第13节，哇，这个经文值得我们思想。神吩咐这群以色列人要使人得自由，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？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为奴之家，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逼迫人 做奴隶？因为以色列人以前也做奴隶，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，他们应当深深知道那个为奴的痛苦和眼泪。既然以前是被神拯救的，今天怎么样，怎么能够再捆绑人，再剥夺人的自由呢？意思是神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软弱跟黑暗，而上帝都怜悯我们，难道我们不应当怜悯人吗？马太福音18章，耶稣告诉我们好清楚，一个人欠主人千万两，说我还不起，主人饶命饶命。主人说好，我免了你千万两。他走出去后，看到上礼拜跟他借10块的弟兄还没还钱，于是就掐着他的脖子说，10块吐出来，10块吐出来。哦，他说我真的没有，明天我会给你，不行，今天就要给我。哦，掐着他的脖子，哦，希望摇出10块钱。哦，摇不出来，哦，就是去告他。哦，这个去法院按铃申告，他欠我10块。哦，而主人听到这个事情非常的忧伤，难道你忘了主人赦免你千万两，你抓了一个欠10两的人不饶恕他，你自己被饶恕了多少？于是接下来主人就把他抓起来，关起来，掌刑的把他抓起来。同样的经文，不使人得释放的就不得释放，捆绑人的就被捆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能够饶恕人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太过分了，做的事太糟糕了，我饶恕他就是便宜他了。哦，我绝对不能饶恕他。哦，我要狠狠的记住他怎么伤害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做这个选择，看起来在心里头好像有一口气。哦，这个我饶过他就便宜他了。但弟兄姊妹，当人不饶恕人的时候，就得不着上帝的饶恕。看起来好像这叫做公义，哦，我不能够饶恕他，但是很可惜，这样的公义严格的讲搞不好他都忘记了，但是我们心里头就不断记得他怎么样亏欠我，他怎么得罪我，我们就永远在牢笼当中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欠主多少。保罗为什么这么大发热心服侍主？有多少的困难，他说至战至亲算不得什么。为什么？到了提摩太书信，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秘诀，他怎么看自己？他发现原来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是那个最糟糕的，神都怜悯拯救我，我怎么能够不热切的回应神呢？他记得自己是谁，我是罪魁。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礼拜三我们在台大传福音，很多人也不拿单张，很多人这个用鼻孔看人，这个他根本也不理你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发呢？因为我就会想，以前是我啊，我也不会拿，以前我也这样子拒绝耶稣， 我也是这样子抵挡的人，但是今天感谢神，我成为分享福音的人。我们要永远记得我是谁。大卫为什么这么讨上帝喜悦？真的，哦，就他所犯的错，就他的以现在来看，这个杀人罪、奸淫罪，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。但为什么神这么喜悦他？当然，他真实的认罪悔改以外，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怎么回顾他一生？经文告诉我们，大卫想自己为神做的，他说：“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，理所当然，没有任何可以夸耀自己做了多少。”哇哦，大卫永远记得我算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小牧羊童，我是家里最不被看重的，连爸爸哥哥都觉得我是那个最不重要的，是那个送便当的，哦，这个还没有资格去打仗，哦，只能当后勤送便当的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人，神既然怜悯我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我算什么？他永远记得自己生命的光景，以至于他是这么感恩积极的献上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使人得自由吗？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从为奴之地被神救出来，一定要记得神怎么样怜悯我们生命的景况。在纽约一个很大的儿童事工 Bill Wilson， 他每个礼拜有75000个儿童参加他们的主日学，参加他们的儿童事工认识耶稣。他到了72岁，他每个礼拜天开着公车去接小朋友，哦，75000个孩童要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，他们用公车做接送。他到72岁，他继续开车。他很多的同工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你很辛苦，有更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，你不用开车，你不用开车，哦，我们开就好了。”但是他坚持他一定要开车。别人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这么坚持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你们知道我去载谁吗？我不是载那些小朋友，我把我自己载上了车。”在他10几岁的时候，在街头，母亲把他放在街头，接下来3天3夜他就在街头。他的妈妈抛弃他，他3天3夜在街头无家可归。一个基督徒看到了他，观察了很多天，接下来问候他：“小朋友，”他说：“我肚子很饿。”于是就把他带到家里头，给他食物，给他基督的信仰。而那个人的孩子在重病当中，他却看到街头的一个孩子，把那个孩子接到家里，使他得自由，得衣服，得释放。而Bill Wilson 他长大后，他就不断想起自己在街头的那个画面，他就不断关心很多的小朋友，而到了今天建立了很大的儿童的事工。而他说：“我不是把那些别的孩子带上车接回神的家，不是，我是把我自己捡回神的家。”他永远记得10几岁在街头的情况，成为他这么有动力继续往前奔跑的关键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使人得自由吗？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生命的光景，我们生命的软弱，神怎么怜悯我们，千万不要忘记，让我们永远记得。感谢神，我们记得我们的软弱。第二，我们要记得神拯救的大能，福音的大能临到了我们。同一节第13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埃及为奴之地，神拯救我们，神把我们领出来，与我们立约。在我们过去为奴的时候，神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脱离埃及的奴役，使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。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件事，以至于使我们今天有动力，有力量起来服侍人，使人得自由。神怎么把人领出来？短短3个字，但是我们仔细看出埃及记，整个看约书亚记进应许的地，这个过程领出来，事实上神花了多少的心力，包括呼召摩西，燃烧的荆棘，接下来十灾，接下来出埃及，接下来云柱火柱，红海神迹，旷野40年，玛纳供应，泉水供应，进应许之地，打耶利哥， 大爱城，多少的战役，神把他们带领进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领出来，短短三个字背后有好多的故事，我们不可以忘记。弟兄姊妹，神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记得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做拯救的工作。神的应许是真的，你我在不同的埃及地，你我在不同的辖制当中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得自由。阿们。来，接下来要考试哦，好，眼睛睁大一点，好，请大家想一想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是讲马太福音6:34，神答应我们不要为明天，明天自有明天，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的经历到这个经文，每一天不为明天忧虑，请问这叫什么自由？财富自由啊，果然是有见地。当我们不用为明天担忧的时候，请问财富是不是自由啦？很多人研究要存多少钱才够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在人的寿命不断往前延伸的时候，65岁退休要预备个20年、30年、40年，要准备多少，还要计算通货膨胀，还要计算，算了半天，大概都不用退休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们相信不用为明天忧虑，这就财富自由了。什么叫做富有？我们杨奶奶的智慧告诉我们，有钱就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有，叫做有钱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神答应我们不为明天忧虑，我们的每一天的需要神供应我们，这种人就财富自由了。因为我知道天上的飞鸟，野地的百合花，神供应，神一定会供应我们，感谢神。接下来一节马可福音12告诉我们，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爱人。当我们真实爱人，知道什么自由？人际自由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可爱，欧辰很可爱，是不是？好，每一个人都这么可爱，我们心里头就充满了满满的爱，爱人如己的心在我们的里头。面对那个最可怕可恶的老板，我们从神的眼光看到，其实他也有上面的压力，他也很可怜呐、求神怜悯他，求神祝福他。当我们拥有神爱的眼光，这个世界就开始发亮。当我们拥有爱，我们人际就自由了。感谢神，神恩待我们。下一节腓立比书4:4告诉我们，要常常，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神给我们喜乐，这叫什么自由？情绪很自由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们的生命不再有很多的忧愁、忧虑、苦毒、黑暗，别人对不起我们，这都不重要。我们靠主就是喜乐，我们支取神的应许，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的情绪是非常自由。下一个诗篇16告诉我们，心欢喜灵快乐，我们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。这什么自由？健康自由。神答应我们可以安然居住。是的，一宿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我们的健康是自由的，外体可能会慢慢慢慢的毁坏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知道迎接我们的是更荣耀的明天，永恒的生命，美好的永生临到我们。感谢神，我们在健康上不要担忧，我们一切所需神知道，神供应，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最后一个啦，诗篇90，这是摩西的诗篇最后一节告诉我们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，神坚立我们所做的工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我们在高中读书，在大学开学，这个寒假怎么这么短就开学了，好，我们手所做的工被神怎么样坚立，请问这叫什么自由？工作自由。有一本书它的标题叫做一辈子都不用工作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做这件事上帝很喜欢，我们不是为了五斗米，不是为了那个多少多少 K， 不是，我们为的是神给我这个机会来在这个学校读书，在这个公司工作，而有机会服侍神帮助人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当我们的心被这样的荣耀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小员工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被神祝福，要在这个职场发光发热， 来见证耶稣的，上帝的荣美在我们身上。哇哦！所以那个书的标题是一辈子不用工作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荣耀、喜乐和价值，这种工作是自由的，是自由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宝贵的应许，神答应要把这个自由给我们，让我们来经历吧。得着的关键是信靠神，我相信我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我相信我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，我相信神会给我喜乐，我相信我的孩子会被上帝来保护，我相信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原文是阿们，是阿们的。当我们用阿们回应的时候，这个经文应许就持续到我们生命中了。感谢主。是的，自由之路是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软弱，自由之路是我们更要记得神拯救的大能。最后了，自由之路就是我们积极的爱人。以赛亚书58章具体告诉我们怎么样得着亮光、医治、公义、荣耀、后代蒙福的关键。第6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要解下恶上的锁匙，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。是的，神不断提醒我们要松开，要解下，要使人得着释放，使人得自由。看到别人的重担，我们的心应当积极的思想，主，我可以做什么使他得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自由？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比较跟计较，是不是？明明哇，这个上帝给我一个胖儿子哦，那很开心哦。我们的黄有力哦，这个肥头大耳又聪明，哇，神给我胖儿子，好开心。看到旁边突然看到一个弟兄抱着双胞胎出来了，哇，是两个胖儿子，哇，真是为他感到他好惨。哦，不是，哦，真是看到。他的福气竟然比我大，他的祝福比我多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这个明明结婚了很开心，看到别人的新娘比我的新娘更美，哇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别人的先生比我先生更会赚钱，哇，这个从此他就过着贵妇的生活，怎么回事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神已经祝福了我们，但是我们里头的比较计较让我们不自由，或是我们自己设立了一套标准，我觉得什么人应该要怎么样。你都已经是同工了，你都已经是师班班员了，你都已经是小组长啊，你怎么还这样？这种的标准在我们的心里啊，你不是爸爸吗？别人的爸爸都没有这样啊，哦，你不是我孩子吗？哦，你怎么？很多时候我们的自己那个标准把自己卡住了，把自己困住了，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在替天行道，师出有名。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就让我们不自由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被恶人，罗马书12章，被恶人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选择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善胜恶，去爱他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我体会到一句话与大家分享，神负责公义，我负责爱人。来跟我说一次，请。神负责公义，我负责爱人。太多时候是我要做上帝公义的事情，我要代替月亮，哦，不是，哦，代替上帝来做公义的事。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做公义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审判的位置，那不是我们的位置。上帝要我们的位置就是爱人，至于这个恶人将来如何，那是上帝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神负责公义，我负责爱人。难道没有公义吗？当然有公义，在神里头有公义。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松开，就是解下，也松开自己里面这个不断被辖制的心吧。神帮助我们。接下来提到了要除掉，特别第9节提到了除掉指责人的舌头，发怨言的事，提到我们的言语。很多时候我们祝福跟咒诅差别在我们的话。很多弟兄姊妹很可惜，好事做尽，坏话说绝。哦，我们的话语很重要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哦，牧师常提醒我们，我们做仆人，哦，就专心的做仆人，哦，嘴巴闭紧的在家里做仆人，哦，让我们的话语每一句话如同在主面前说的。主耶稣，你在我面前，我说这话 是为你说的，是为耶稣。神鉴察我们每个动机每个心思，让我的话在主面前有一天要再说一次的时候，我可以坦然无惧，让我停止一切恶言，一切不好的话，只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最后提到了向饥饿的人，第十节，第七节，第十节，向饥饿的人分享，发怜悯，使困苦人得着饱足。第七节提到了我们要分享食物给需要的人，分享衣服等等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具体而言是做爱心的工作，爱人的工作。神会感动我们看到人的需要，什么是他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。这是你的需要，但是什么是我可以为你做的。如果神给了我们行善的能力，就不能跟弟兄说你平安去吧，明天再来。神会刑罚追讨这样的事。愿主帮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缺乏上看到我的责任是什么，看到神给我的使命任务是什么。当我们这样的去爱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得着真实的自由，而也在我的需要上看见什么？五饼二鱼。神给我的也许不多，但是是五饼二鱼。只要我愿意放在神的手中，主耶稣，求你擘开它，求你祝福许多的人。神给我的这份礼物，这份资源，到底可以怎么样来祝福我的弟兄姊妹，我的家人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积极积极的思想。真的，何一堂最宝贵的就是这个爱的大家庭，每一位宝贵的弟兄姊妹。哦，今天许伯涵要受洗，感谢神。哦，中原大学数学系只有你才能够坐在那边上课。哦，我进去别人就说老师好。哦，你能够坐在那边，你能够跟同学分享耶稣的爱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。哦，景星国中七年级是不是？哦，只有你能够坐在那边。哦，这个旁边的恩琪姐不能坐在你们班上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一个角色，一个身份，是神托付我们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资源。这个资源，神啊，你怎么样使用它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不断的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荣耀，越来越美好，荣上加荣，何等的美好，求主恩待。接下来有最后有两句话与大家分享。我在思想我们得自由的道路的时候，下一页，不要看他不好，他有问题，他有什么状况，而只要看他真好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家人真的不好，我们家人这个不对，那个没有好，但想一想，如果牧师常提醒我们，如果今天这个家人突然过世了，请问会比较好吗？如果我们不断埋怨的这个人突然之间没有了，是好的吗？我们不要看人不好，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他是我的家人，他真好，他不是我的敌人，他是我的家人。有些人真的不好相处，在职场在学校不好相处，但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，他不是我的敌人，他是我还没有认识的朋友，他是我也许是未来的家人吧，如果他来到合一堂。哦，他是我的家人，而如果你是我的家人，我会愿意为你什么拼命。弟兄姊妹，人的一生在努力什么？哦，我在十二月流感的时候躺在床上，我想到一句话，我们一生在努力什么？我们一生努力就是为我们所爱的人拼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一生为什么这么打拼？基本的动力就是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拼命。那我们所爱的人是谁呢？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跟上帝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羊带到这个教会，只要是合一堂的家人，我预备好要为弟兄姊妹来拼命。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去上班上课考期末考，但是我们的晨祷为大家来拼命，我们的国三生高三生每天为大家祷告，我们为着病苦的人祷告。只要你是我们的家人，这个教会准备好要为你拼命。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完美，但是我们每一天迈向完美。求主恩待。什么是自由的路？自由的路就是使人得自由，就是我们停止伤害人， 停止说不好的话，而积极的我们使人得自由释放，为爱拼斗的人生是真实自由的人生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哪里有真正的自由呢？我们一同思想信息一分钟，当上帝释放我们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，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得见晨光，看见希望出路，并且得着从主来的医治、安慰、亲省。神更答应我们，公义行在我们的前面，神的荣光是我们的后盾，并且我们与我们的子孙后代平安强健，带来建造与祝福。这么大的自由要临到我们，关键是我们起来释放人，我们就得释放，捆绑人就被捆绑，并且我们要记得我们过去也是为奴，过去也是如此的软弱，好叫我们能够饶恕人，并且经历在基督里头给我们全方位的自由释放。最重要是让我们松开人的捆绑，除掉指责人的话语，向饥饿的人分享，在爱当中经历神给我们的真自由。我们来祷告。谢谢主耶稣，在基督里使我们得着真实夺不去的大自由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有感动与大家分享这个信息，我真的体会到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所爱的人会伤我们很深，有些的家人会伤人，有些的家人并不好相处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，神把那个爱的力量已经赐给我们，阿们。把那个能够饶恕、能够和好、能够看到未来的盼望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，我相信神乐意把那真实的自由临到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好消息是只要有一个家人开始改变，夫妻的关系是死结吗？只要有一个人开始改变，亲子关系无解吗？只要一个人开始改变，这个关系就会开始完全的改变。让我们的家成为家，让神的家成为爱的家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让我们思想神的恩典怜悯，更思想我们成为神爱的导管与祝福。
请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超过这
来祷告，神答应我们，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愿我们起来真的认识耶稣，只有耶稣才带给我们真实的自由。得自由的关键在于我们使人得自由，在于我们起来积极的爱人，积极的祝福人。神把什么资源放在我手上，我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呢？什么是我们身边人的需要？是的，有一些人真的不太可爱，不容易爱，但是神怜悯了我，让我可以成为神爱的导管来祷告。请不但为自己祷告，为我们身边人祷告，我们认识我们的家人，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有许多人被各种的埃及所捆绑，有人是被娱乐的埃及，被手机电玩的埃及所捆绑，不得自由。有人是被疾病捆绑，有人是被情绪捆绑，有人是被金钱捆绑，有人是被忧郁捆绑。好不好，为着我们所知道的家人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。我们相信神听我们在爱当中的呼求，神把自由给我，也给我所爱的人祷告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思想你用重价买赎我们这么不可爱的人，这么糟糕的人，这么卑微的人。主啊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因着耶稣，我们永远看到生命可以何等的自由跟丰盛。谢谢主耶稣今天把自由的道指示给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信进到神应许的自由。也呼求神让我们成为使人得自由的导管，不论是家人，不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让我们是何等的蒙恩，好像我们可以把自由的福分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我们更多用祷告来祝福身边的人，也透过我们无饼鳄鱼的摆上，欧主啊，能够使祝福与喜乐临到许多的弟兄姊妹。求主的灵引导使用我们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